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刘刚丽女士因传播真相又遭网判4年半，宁夏四位好人被非法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四川董玉英被庭审，公诉人以思想顽固为由要求重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刚丽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于2021年8月10号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56岁的刘刚丽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修炼法轮功之前她身体不好，患有子宫肌瘤，约有 8.1×5.7厘米大。她性格急躁，婆媳关系紧张。刘刚丽还有近20年的抽烟与喝酒的不良嗜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刘刚丽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性格变得善良温柔，与婆婆关系也融洽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彻底戒掉烟酒，就连子宫肌瘤也不翼而飞。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受益的刘刚丽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却因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被绑架、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判刑。2014年2月27号，刘刚丽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沈阳市沈河区公安分局滨河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刘刚丽被看守所警察赵宇佳上大挂24小时，之后他被沈河区法院网判3年，于2015年11月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到灌食、多人毒打、扒光衣服羞辱、不让睡觉等迫害。2020年2月2号，刘刚丽和女儿去市场买东西时，递给市场里面的人真相资料，被沈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七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刘刚丽的女儿当天被放回，第二天因绑架造成血压升高的刘刚丽被以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6月份，刘刚丽办理了取保候审终结。一个月后，刘刚丽却被诬告到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12月8号，七马路派出所多名警察闯到刘刚丽家，强行将她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刘刚丽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5月13号，在沈阳市看守所，刘刚丽被非法庭审，家属申请旁听遭到法官拒绝。7月19号，刘刚丽第二次被非法庭审。8月4号，主审法官杨松的助理给刘刚丽家人打电话，勒索家人交10000元罚金，声称交了钱会减刑一定时间，不交罚金不给减刑。8月10号，刘刚丽被网判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四位法轮功学员吴中市的马雄德、郑峰英、郑亚荣，银川市灵武市的严英，于2021年8月5号被吴中市利通区法院非法庭审，历时近7小时。公诉人提供的案卷中充斥着造假嫌疑，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现年72岁的马雄德原是吴中仪表厂劳资处的干事、工程师，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患有严重的肾结石，曾做过2次手术也没有治愈。1997年马雄德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严重的肾结石等病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马雄德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劳教迫害2年，被非法判刑2次，累计12年半。马雄德的妻子，现年69岁的郑峰英，原是宁夏吴中仪表厂的职工，因身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肠炎、胃下垂等多种疾病无法上班，45岁时提前退休。1997年，郑峰英开始修炼法轮功，3天后，他的肠炎、胃下垂等多种疾病都痊愈了，性格也变得宽容。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峰英被多次非法拘留，非法劳教2年多， 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十年。现年58岁的严英和44岁的郑亚荣都遭到过中共的绑架、非法关押等迫害。现在四人都被非法关押在宁夏吴忠市看守所。严英家人为他聘请了两位外地律师，在检察院阶段，两位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并在2021年8月5号开庭时，就案卷中侦查人员枉法枉规、执法犯法的行为呈现于法庭。律师们指出，对法轮功学员以现有法律命名是枉法枉规的，这桩案件纯属诬陷案。对此，律师们又向法庭呈交了重新鉴定意见书，指出整个案件都涉嫌侦查人员制造案件。马雄德老人在法庭上述说了他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拒绝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马雄德的援助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据民慧网报道，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善良法轮功学员董玉英老太太8月12号被雁江区法院非法开庭。雁江区检察院公诉人张在斌对董玉英的各种诬告被当庭确认为不成立。最后，张在斌以董玉英思想顽固为由，要求雁江区法院重判董玉英3至5年刑期。2020年10月12号，资阳市雁江区公安分局宝台镇派出所警察以重新普查人口为名，骗开董玉英的家门，将他绑架，并称董玉英在雁江区河东天心花园站附近的乐盟时代幼儿园门口放了两张法轮功真相传单在电瓶车兜里。董玉英于10月13号傍晚被劫持到资阳市安岳县看守所，他的血压升高到195/115。10月26号，雁江区检察院对董玉英下了逮捕令，致使他的血压升到200/120，头眩晕的走路、起居都困难。11月6号，董玉英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家中被装上窃听器，小区门口有蹲坑人员和24小时监控摄像头监控。董玉英的女儿从上海赶回四川，为董玉英交了4万元保证金才得以取保候审。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多国政要谴责迫害法轮功，中共犯下群体灭绝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余茂春博士近日接受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采访时表示，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记录比对其他群体的迫害更加清晰和系统。余茂春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曾就中国战略问题向蓬佩奥提供诸多建议。余茂春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的证据，比对维吾尔人犯下同种罪行的证据还多。余茂春在2021年8月9号发给《大纪元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很惊讶，中共对法轮功实施的群体灭绝没有成为针对中共的国际人权运动的焦点。余茂春认为，与维吾尔人的案件相比，更容易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意图，因为中共尽力掩饰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对法轮功的打压，中共则更明目张胆。今年早些时候，全球40多位各国政要 参与了117个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共火灾器官研讨会。来自加拿大的参议员麦克弗兰表示，中共火灾器官是群体灭绝，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迫害群体，国际社会需采取行动予以制止。2021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22年之际，英国上议院议员麦肯锡勋爵在信函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群体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国家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波兰议员维奥莱塔·波洛夫斯卡女士给举办反迫害22周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发来邮件说，我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这种残忍的罪行不应该发生在今天，这是对人性的否定。他强调，不能接受对这些没有任何过错的人进行如此残忍的群体灭绝，这种滔天罪行是不能理解，也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11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2年的坚守，正义之声已无处不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19年前，也就是2002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在其到访的城市德累斯顿市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当地出动了725名警察，为的是阻挡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前去抗议迫害元凶江泽民。德国警察看见穿黄衣服的就查问、翻包、搜身，还调用直升飞机侦探。这是因为江泽民有额外的要求，不能见到穿黄衣服的人。法轮功学员穿的是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色衣服。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居然答应了这样一个完全违背人权的要求，令人匪夷所思。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法国。2004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巴黎警察粗暴拘留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甚至给部分学员戴上手铐。仅仅是由于一些学员佩戴了黄颜色的围巾，围巾上印有真善神和法轮大法的字样。这种违反民主法治、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据明慧网的统计报道，中共11位高官在15个国家的20次访问过程中，对法轮功学员运用了17种迫害手段，包括驱逐、殴打、骚扰、抢走横幅、向到访国提供虚假的诽谤信息和黑名单等等。其实在1999年中共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之后，还是有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官员纷纷以个人或民间团体的形式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由于西方政府正式出面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还是极为少见的，多数国家政府都是采用中共要求的秘密会谈的方式，就是外交辞令中所谓的双边人权会谈。然而这种不公开的、没有多方参与的会谈是不成功的，因为中共感受不到外界的舆论压力，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导致在中国大陆有数十万人被绑架、监视、非法判刑、被酷刑折磨、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无以计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而俗话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莉·凯斯女士打开万圣节装饰品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藏着叠了八折的来自中共劳教所的求救信。写信的人名字叫孙毅， 他因为修炼法轮功，于2008年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长期的酷刑，被迫奴工劳动。孙毅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朱莉将求救信照片首先上传到社交媒体后，最后引起了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 Fox News 以及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的关注。而在这之前，这些主流国际媒体很少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因为朱莉女士晒出的这封求救信既真实又震撼，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了舆论，使得曾经面对迫害默不作声的媒体不得不开始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境遇。接着2018年4月纪录片《求救信》首映，事件的真实性和迫害的惨烈事实震撼了国际社会的普通民众。紧随其后，2019年5月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调查影片《一个姐姐的救赎》，讲述的是法轮功学员王可菲女士被迫害致死。20年过去，王可菲的遗体至今仍然被冰冻在劳教所，家人无法安葬。这些真实的纪录片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9年6月，在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判决，又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法庭指控中共活体摘除器官已在中国大规模地进行多年，而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来源。这个判决具有国际通用法律效力。同期2019年年中，香港发生了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持续半年之久，香港市民的和平抗争和中共的血腥镇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香港青年将中共的暴力手段集结为1400个镜头，上传至国际网络，令世界震惊。时间来到了2019年年末，爆出武汉肺炎，中共不仅隐瞒疫情，还在武汉肺炎已经传播之际，依然举办万人宴，导致这一场瘟疫之灾席卷全球。至今，全球已经有420多万人丧生，还不包括中共国、北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2019年这一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暴露了中共的残暴和极端自私的统治手段，犹如重锤惊醒世人，令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魔鬼面目。于是由美国发起，世界各地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的实际举措，比如陆续取缔孔子学院，宣布在美国的中共媒体为代理人机构，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党员，禁止入境，驱逐出境，冻结他们在美账户等等一系列具体制裁措施。同时截至2020年末，全球已经有32个国家、643位政要共同签署声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一位香港年轻的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欠法轮功学员一个道歉。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我对法轮功存有误解，我还经常把个人对法轮功的偏见告诉同学和朋友，平时对法轮功的媒体很排斥。自从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每次参加抗议活动时，都会看到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同时也有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之前对法轮功的误解致歉。有一市民留言说，我曾经不肯相信法轮功的人被共产党活摘器官，经过今次事件，我才明白以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何其残忍，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想向他们道歉。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是法轮功学员22年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如一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真相，法轮功的真相，是他们这22年无私的奉献，使人们才渐渐明白共产党毁灭人类的目的。人们从心底喊出，法轮功，对不起。2021年5月14号，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一书，获得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最佳首发图书奖项。该奖项有160多位评委， 被认为是独立出版商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国家级荣誉之一。一位知名作家评价称，在全世界范围对中共邪恶本质认识最清楚的就是法轮功团体。真相接踵而至，正义不会缺席。继美国之后，28个国家已经制定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举发签证，冻结资产，对于迫害法轮功的恶徒的国际制裁一个接着一个。中共党员禁止入境美国，9000多名610迫害者名单已经被送到欧洲20多个国家，即将被制裁。22年了，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天涯海角还是在街头巷尾，他们始终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表达对于真善人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揭示。正义的声音无处不在，法轮大法好，世界都知道，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汩汩清泉，抵挡着污垢与黑暗。严冬已经逝去，春天还会远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请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从患癌等死到容光焕发。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当他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山东招远的一个镇上时，街坊邻居们惊讶地目瞪口呆，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人说他前段时间不还拄着双拐吗？还有的说他不是癌症晚期吗？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山东男子的奇妙经历。我家住在山东省招远市，是一个退休工人。年轻时我的身体还算比较健康，2006年单位常规体检时，其中有一项是拍片子，别人只需要两三分钟就完成了，而轮到我的时候竟然用了40多分钟。检查完后，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肾特别大，可是当时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呀，所以我对医生的话并没有太在意，我还接着照常上班。后来单位有关负责人多次催我去医院检查并治疗，出于对单位领导的尊重，我在2009年10月放假期间去了省里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肾囊肿、右肾肿瘤，医生建议我马上做手术。当妻子把医生的建议告诉我时，我对妻子说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不用做手术了。妻子尊重我的意见，就没有采取任何治疗办法，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后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生活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能有的朋友会纳闷了，我的身体都出现这么大的状况了，为啥我的心态还能这么好？其实这还是得益于一本宝书对我的影响。妻子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我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 也亲自拜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其实我平时看书的速度是特别慢的，可是那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我从晚上7点开始看，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7点。神奇的是，阅读过程中，我看到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放着金光，所以我才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精神，不困也不累，竟然一口气把整本书都看完了。当我合上书的时候，我看到书皮上李洪志师父的名字金光闪闪，我感到很激动，很兴奋，就觉得这真是一本无价的宝书啊。但当时我忙于工作，再加上对大法修炼的意义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觉得自己还年轻，等退休了以后再修炼法轮大法也不迟。尽管如此，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在我心里已经扎了根。我很尊敬李洪志大师，也很相信大法。我对妻子修炼大法一直都很支持，我也偶尔看看大法书和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真相资料。在单位里，我经常和同事们讲一些我知道的大法真相，消除了他们受中共邪党的谎言迷惑以及对大法的误解。所以09年那次在医院里的检查结果，我没有害怕，也没有觉得自己会有什么事儿。我相信神佛会保佑我，所以我也没有做任何手术。回家后几年里，我的身体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到了2012年上半年，我突然感觉到腰背疼痛难忍，打针吃药也没有什么效果，发展到后来开始咳嗽吐血。7月份，妻子陪我去了济南千佛山医院，检查结果是肾癌已经扩散，肺部也癌变，整个肺部都已经结满了肿块，而且癌细胞也扩散到胳膊上了。医生告诉妻子，已经无法治疗，连化疗也不能做了。妻子对检查的结果抱有怀疑，就要求医生用另外的方法又做了一次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妻子怕我接受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就对我隐瞒了实情，只告诉我说是肾囊肿和息肺病。儿子为减轻我的疼痛，就带我找老中医去看病。当时我的右胳膊肘内也长了肿瘤块，肿胀的疼痛难忍。老中医看过我的病后，告诉我儿子说已经太晚了，无法医治了，只是象征性的开了几副中药。可回家没有几天，我上炕时又不小心把腿抻了，钻心的疼痛让我无法忍受，我只好又去镇医院拍片。我求医生给我开些止痛膏和止痛药，医生不给开，说叫我回家养养就好了。在我去厕所的时候，医生趁机告诉家人说癌变已经扩散到了腿部的骨头，我的腿骨已经变形了，什么药也没有用了，医学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治疗我的病了。我并不知道自己病情有多么严重，回家后因为承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我就不断地打针吃药，但是毫无效果。我不死心，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求医问药上。无奈妻子只得把实情告诉了我，同时她认真而又严肃地告诉我，我的病医学已经无回天之力，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我。就这样抱着求生的想法，我在2012年年底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说实在的，尽管我之前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也很相信大法，但当时我知道自己身患癌症，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的心态就不能像之前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么稳定了，心里真的是没底了。到底大法能不能治好我这个病啊？妻子一直耐心地鼓励我说，大法在人间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很多癌症病人在修炼后都得到了康复。妻子劝我放下心来，只要真心地相信大法，奇迹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于是我就跟着妻子大量地学法练功，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渐渐地我转变了思想，不再去想我的病了，怕死的想法也逐渐地放下了，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大法了。终于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了。2013年10月初9晚上2点多，我在似睡非睡中明显的感觉有一个人从我的腰部拽了一把，当时我感觉全身非常的舒服。4点多钟的时候，我拄着双拐去了趟厕所后回来又继续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我把夜里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妻子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发现拐杖不见了，我这才想起来我拄着双拐去了厕所，但回来的时候没有拄拐。妻子高兴地对我说，你不用拄拐了，你的病已经好了。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自从那以后我真的不用拄拐杖了，腿和胳膊也在不知不觉中消肿了，疼痛的感觉也消失了。我知道我的病彻底好了。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患了很重的癌症，当见到我拄着拐在街上走病很重的样子时，很多人都以为我快不行了。而当我丢掉拐杖后以一个完全健康人的面目出现在街坊邻居面前时，他们无不感到惊奇。他们无法理解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的人，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我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他们听到后都感到很震撼。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在我的亲朋好友周围的村庄里轰动很大，有不少以前被中共谎言迷惑从而对大法有误解的人，现在也转变了态度，认可大法并相信法轮大法好。也有一些人陆续走入大法修炼中，在中共邪党的迫害还在持续的形势下，他们成了坚定的大法修炼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
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 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趋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外甥女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不治而愈，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咱们先来说说大外甥女。大外甥女在她43岁那年，大约是中秋节前后，例假老是不断肚子疼，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宫外孕，让住院观察。一个星期过去后，血流得更多了，做了全面检查之后确诊是宫外孕，就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外甥女知道之后挺害怕的，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姨，也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到医院后跟她外甥女说，有一个不用做手术就能好病的秘方，就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女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帮助收藏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现在听姨这么说，外甥女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了第二天，医生给他做 B 超，做手术前的检查，发现宫外孕的问题不存在了，一切正常。全家人都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高兴地说，这九字真言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说说小外甥女。去年十月份，小外甥女因为牙疼就吃了几粒治牙疼的药，没想到三四天之后全身开始疼，特别是肝的部位疼得最厉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还时常的恶心，她也上不了班了，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肝功能呈现阳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她的父亲是肝病去世的，显然他是遗传性的肝病，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入院的当天，这位法轮功学员跟小外甥女说，别有思想负担，佛法是万能的，只要你真信真用，大法师父就会管你，你现在就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小外甥女听了他姨的话就开始念。当天晚上做了个梦，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病房，握着他的手问，你爸爸好不好？他回答，不好。那人又问，他怎么不好？他打你了吗？他没打我，可是他把病遗传给我了，让我老是治不好，我能不恨他吗？那人说，未必，不会的。说完就不见了。 小外甥女在医院住了几天，等着权威医院的化验结果。结果出来了，显示的是肝囊肿好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她，这个病要长期吃药治疗，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出院一个月后，小外甥女就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去复查一次，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开心地上班去了。她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咦，您以前跟我说，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这次您说，我信了，念了，我的病真好了。现在我是真信了，您替我谢谢大法师父。这位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两个外甥女的亲身经历，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千万别受他的骗，上他的当。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转危为安。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